好，我们上个礼拜休息一次，那这个礼拜开始呢，就看看今天的进度啊，我才能够决定后面还要就是下个礼拜就是最后一堂呢，还是再要两次这样啊，就看今天呐、啊。但是内容蛮多的哈，所以可能也是有点困难，嗯。好，那我们上一次上课是讲到第十八章哈，《佛法概论》第十八章。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上次我有说明说，在讲义267页，注脚69，那个地方很重要，所以我有特别。把这一段注脚69呢剪贴出来，就是做一个补充讲义之二，有没有？就是今天拿到的讲义啊，补充资料，补充讲义的第三页哈，第十八章，补充讲义的第三页哈，这个就是注脚69的内容，一模一样。那我只是把它分段哈，那比较容易理解。那这里我们上一次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是因为导师在解释慧学的修学次第的时候呢，导师介绍到四欲流支，那四欲流支呢，那一定要配合四依啊，有依法不依人啊、哦、等等，一直到依智不依事来修，才避免产生弊病啊、哦。所以在上一次的说明当中，那导师都有简要啊扼要的跟我们说明过了。那主要这一次要补充就是有关于法执法相和依智不依事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哈。因为佛法概论这里是比较简单哈的，它的说明呢是有点简单，但是在我提供注脚学佛三要的内容来看呢。学佛三要对于这个四欲流支还有四依的说明呢，相当周详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讲义第三页第十八章哈、啊，第三页这个部分。学佛三要哈、啊，那首先要提的就是，因为我们四欲流支可以用闻思修来配对啊，就前面两个。清净善事听闻正法是闻慧、啊、那如理作意呢或如理思维呢是属于思慧，那法持法相呢或者翻成法随法行，这个是属于修慧、啊、那导师在学佛三要这里跟我们提到说，在三有漏慧、啊、就闻思修慧，这个都还是有漏的阶段、啊、那修完了这个有漏的阶段进入才是无漏慧，无漏慧就是见到位了、嗯、那在三有漏慧的过程当中，思和修这两种慧学呢，它是都是着重在对于诸法啊，不管是事地或缘起的分别抉择，只是前者就是思慧，虽然它也有练习禅定的方法，但是它还没有得到心一净性，他没有得到定心，所以呢他的观察是间断间断，或者是呢处于没有在定中观、啊、所以他就比较属于散心观、啊、那后者就是修慧的部分是已经得了定，有心一净性，那他在心一净性当中做这一种诸法的分别观，那个就叫做修所成慧、啊、修慧。那这两者其实对象，他们的对象呢都一样、哦、可以是四谛或缘起，但是他那个修行者本身如果他没有得到禅定的话，或者他不是在定中观察的话，这个都属于思慧。那如果他在定中观察那个，或者是跟定心相应、哦、那个就属于修慧、哦、差别就在这里而已。那第三行，思维又可以翻成作意，思维在这里导师说又可以翻成作意呢，就好像如理思维或者如理作意、哦、它是一样的、哦、就 manasikala、哦、就是 思维或作意，它翻译都一样。那作意呢，导师在另外的一本著作里面有提到，作意呢大概可以分成三类啊，或者是思维啊，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种呢，就是作意心所，就是五变形里面的，我们佛法概论前面的第八章，应该是第八章哈，有提到触作意受想思，对不对？这五变形啦哈，那其中有作意心所，那这个是作意的其中一类。那第二类呢，作意又可以是观想的别名，就好像圣解作意、真实作意，那个就是作意呢，又可以当作是观想的别名啊。那第三类作意呢，就是在家行里面的思维抉择啊，就好像清净三智是定闻正法如理作意，那个如理作意呢比较偏向抉择诸法啊的那个思维，所以呢导师说第三类思维啊，思维抉择啊，才是这个如理作意的比较吻合它的含义啊。但是我觉得导师虽然是有这样子说哈，但是我们都知道嘛，因为只要你去思维或者抉择，乃至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只要导向于所缘啊，那其实就是作意心所的功能啦。它有时是很难分开啦哈，只是方便要让我们理解如理作意它的特质呢，是在思维抉择的那个范畴里面，这样子的分别，实际上有一些部分是很难切开。那因为修定未成，不与定心相应，还是一种散心观，所以称为思慧。所以思所成慧，他比如说他可以做圣解作意，比如说他可以修不净观、慈悲观，这种就是属于圣解作意。那他修圣解作意的时候呢，他可以观察思体的浓烂不净等等，但是因为他还没有成就心一净性，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属于思慧的阶段。所以一般我们在练习，比如说现在我们进禅堂啊，打禅期啊，大部分人的阶段呢都是属于思慧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心一净性。如果我们得到心一净性，然后在心一净性的定心当中去观察这一种无常无我或者缘起呢，那个就叫做修慧，这样了解吗？啊，那如定心成熟，能够在定中观察抉择诸法实相，这个就称为修慧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心能够安住于一境啊，就是心一境性。心一境性，大家有听过吗？就是我们的心哈，这样子写哈，心意境性。那这个语词在佛法里面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心专注在一个境当中，这个就叫心意境性啊。那一般我们如果是按照瑜伽修学的禅定修学的次第来说，我们久住心，修完久住心过后呢，那很快就可以进入这个心一净性啊。但是至少九住心要全部圆满啊，整个九个全部圆满才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如果要达到心一净性的话，是要一番功夫啊。当然大家会问说，诶，那心一净性是不是就等于初禅？应该是还没有啦。啊，在初禅之前啊，进行定啊，哈，这些其实都有心一净性，啊，都有心一净性。那只要是得了心一净性，就可以起观了，啊，那如果你对禅定有兴趣，那可能还可以再继续修初禅、二禅。那如果没有兴趣，那就是得了心一净性过后呢，就立刻可以转抉择诸法实相，啊，进入修慧的阶段也可以啊。那心能够安住于一境，啊。不论是世俗的现象，世俗的现象呢，就好像我们观察尸体的浓烂，这个是属于世俗的嘛， 世俗的东西呀、啊，就是物质嘛，那就是世俗现象啊。那或者是观察甚深地理，视为指向，指向就是定向啦，哈。那导师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得到行于净性呢，你可以用世俗现象的方法，也可以用圣意地理的方法得到禅定。圣意地理，也许大家会说，那我修圣意地的东西，为什么又会得到禅定呢？应该得到慧嘛，怎么会得到定呢？应该得到观嘛，哈。他是这样，就是像三三昧啊，它本身是属于圣意地理的内涵。但是假如你比如说我学习空三昧，你只是停留在那个空的状态当中啊，或者是无相，你停在那个当中，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呢去破除这个我执啊，见不到它的缘起相，那你修这个三三昧呢，那其实你还是在修定而已，并没有办法达到解脱啊。这个问题假如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个孔子探究啊，里头主要就是解释三三昧。所以圣意地理啊，就是主比如说空无相无愿啊，等等，这些就属于圣意的用词，但是它也可以用来修禅定。那不管如何，只要你能够呢借助这些所缘，能够让这个定向现前，对于诸法的境界，那心地就非常的明净。不过虽然我们的定，我们的心非常的宁静，能够看这一些所缘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个还不是属于观慧啊，它只是定静。好，第三段，那止修就是定修成功了，进一步呢要在世俗事项上啊，观因果缘起乃至诸佛相好庄严都可以啊。那或者是呢从圣意地理的观照当中呢去观察诸法无我本来空寂啊，也可以，就是在定成就过后呢起观，你可以借助世俗的事项观，也可以借助圣意地的内容来观啊，都可以。那这个阶段不断心地很明净啊，那而且呢在明净的心境里面可以如实的观察觉者体会诸法实相，就是见到空性啦。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在定中里面看到的它一定是比较深刻，所以呢在镜子当中起观照，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确认说，诶，这个身心五蕴身心的和它真的是无我无常啊，没有一个我在里头，没有一个灵魂。那这个时候我们修观假如能够成就呢，那其实我们就有办法慢慢进入见到位了，这样啊。好，第四段，光是缘世俗相获得定心成就，并不能去向正悟。就是假如只是比如说修不净观，这一组世俗相，那只能够获得禅定、初禅、二禅等等，但是不能够觉悟啊。那必须要观察诸法无我毕竟空，才能够从有漏的修慧引发无漏的现正慧啊。所以有漏的慧虽然它是有漏，但它却是可以引发无漏慧的一个过程，毕竟阶段啊。所以导师最后第四段的第三行他说，修慧虽然不能直接取证，但却是达到证悟的必经阶段啊。所以这一些都是相当重要的再来最后一段，一字不一事是什么意义呢？跟修慧啊有什么关系呢？导师说，事呢就是有取有漏，以我所为本的妄想分别，若依此而进修，不但不能解脱，反而障碍证悟解脱之路。就是假如我们用这种虚妄事来修行啊，它不过是有自性见的一种我所的分别啊，并 没有办法让我们进入无分别。那真正要进入无分别的慧观呢、啊，要刮胡二这个部分啊，就是智慧呢，它是跟事呢是相反，它是呢看破我执啊，就是能够打破这个我执，遣除邪见的功能，无自性、无分别的慧观，能够降服自心的烦恼，引发现证智慧啊。所以，真正我们假如在修行、在学习，不管是思慧啊、文慧、思慧、修慧的阶段呢、啊，都一定要跟无我、无我所相应啊，无自性、无分别。那如果我们越修这个我执越牢固啊，越坚固啊，这个就证明我们还是一事没有一智啊，这样了解吗？啊，嗯，好，那所以一智不一事配合这个法次法相呢，内容啊，就如刚刚补充的啦啊。好，我们继续我们原来十八章的讲义，268页。请大家翻开268第二小节，慧于觉证哈，268页。在家和出家的圣弟子啊，不管在家或出家，只要依八正道而证悟，都称为圣弟子。那在净化自心的功夫达到实现啊，不过我们要怎么样引发呢？引发这个证悟的智慧呢，怎么引发啊？所以导师在底下有介绍很多，其实我们前面都有讲过了啊。方便有多门，有非常多啊，比如说思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或者是四谛观，或者是缘起的生跟灭观啊。不过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啊，37道品都可以。那但是达到根本处啊，就是接近快要接近那个证悟的时候啊，那你都还是要进入实相观啊。所谓实相观呢，就是像临门一脚啊，它就是三解脱门的阶段啊。所以我们是这样大概修行的阶段呢，如果说用简单的图表来表示的话啊，比如说我们发心啊是这里，那这可能文慧啊、哦、很长啊、哦，文慧这个阶段呢很长。那思慧的话呢，它就是继续学啊、哦，不管你学什么法门都可以。那修慧也一样啊、哦，他们的所缘也许都一样，不过一个有定心，一个是散心观啊、哦。那不管如何，我们用任何的所缘来修文思修的过程哈，只要到达快要到这个边界的时候，我现在画这个边界比较粗的哈，这里这前面都属于凡夫位，后面呢都属于圣人位啊，圣者位。那假如我能够到达这个阶段呢，就称为见道啊，见道位啊。那所以他刚刚那里呢有讲到说，假如我们学习、哦、这种定中的观察，到达快要不管你是修四念处也好、哦、缘起的生灭观也好、哦、或者是呢四谛观也好，那快要到见到位他的临门一脚这个阶段呢，他都要修三解脱门、哦、空无相无愿，都一定要转修这个阶段，然后才能够进入见到位。那如果没有那个进入这个三解脱门呢、啊？啊，修这个三解脱门的方法的话，那是进不了见到位的啦。啊，嗯。那通常，我们都会说，那修三三昧啊，或者修四种三昧。那当我们见到的时候，进入那个。快要证悟的时候呢，他才说进入解脱门啊，才转名为三解脱门这样啊。那刚还没有进入的时候呢，都称为三三昧啊。进入的时候就转名字啊，他会转换名字称为三解脱门，因为解脱门就是涅槃城嘛啊，嗯，解脱的门嘛啊。 那个门打开，你进去呢，不管哪一个门哈，三个门嘛，你从空进去也可以，无相也可以，无愿也可以。那只要你一进去呢，里面呢就是涅槃城呐、啊。但是这个门你要到达，要进入这个城呢，一定要透过这三个门，看你喜欢哪一个啊。总之到临门一脚的时候呢，你就要转学这个空、无相跟无愿啊。那这个大家假如想了解更多更深入的话，有关于三解脱门呢，大家可以去那个楼下哈、哦，请那个后观院长编的空智探究讲义啊。那当然要配合那个 MP3 啦、啊、否则里面有很多不好懂的内涵哈、啊。嗯，那里头就有解释到这三解脱门的部分啊。好，再来。这三解脱门其实就是三法印的关门啊，但我们前面在第十二章已经有提过啊，就是修无常，就是能够成无愿门；修无我就成空门；修涅槃就成无相门。那等到知法入法，就知法入法就是进到涅槃城啦，知法入法是见道啦，哈，见法。它就无二无别啊，哈！不管你用哪一个门进去，那你进到去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整个就是属于涅槃城哈，没有说哎，你进从空门进比较高级一点，啊，从无相比较低级一点，没有这样分啦，你进到去都一样啦，啊，嗯。那如之前第十二章三大理性的统一中说啊。再来，法性是空寂而缘起有的啊，从缘起的生灭边啊，那所以我们可以观诸行无常，还有诸法无我。那从缘起的不生不灭边来看呢，啊，或者环灭边来看呢，就是诸法无我到涅槃极境。所以缘起的生跟灭观可以配合三法印来修啊，这个我们前面也提过了哈。啊，那直从法性来说的话，这个就是性空缘起的生灭观，生灭当体即是不生不灭啊。这个就是一时相应观啊。那这个倒是浓缩第十二章的内涵啦，几句话就把它这样带过了哈、啊。所以大家假如有兴趣了解深入，可以回去看第十二章哈、啊，三大理性的统一那里。再来，我们看最后一段。那归纳上面所提到的种种方便法门哈，比如说四圣谛、缘起观，这个其实都侧重在还有哈，不是说是两个观啊，就是说四谛观、缘起观，还有呢侧重于缘起流转门的不净、苦、无常、无我，这个就是四念处观呐、啊。就四念处呢，导致认为比较侧重于缘起的流转门的观法啊，都是契入空性的方便。那由于适应根基的不同啊，那有一些人比较懒着物欲，有一些人比较懒着色欲啊，所以有说到苦或者是不净观啊。不过导师认为说观苦啊，诸受是苦的那个苦呢，假如不懂得依苦而起无量心三昧啊，那不净呢不会转成净啊，啊进入空观的话呢，修不净观，那假如观念不正呢，它会引起非常厌恶身体的这个毛病啊，那就会像过去佛陀时代就有比丘修行者，因为观察不净呢，身体的不净，所以他自杀哈，叫人家杀他啦。那些修行者啊，啊，叫人家把我杀死这样哈。那佛陀知道这个消息过后呢，就说啊，那大家改修安波念呐、啊，出入息好了啊，嗯。这个就是因为修不净观，他假如不转观的话呢，那会有这样子的副作用。那假如说诶他懂得转观，其实也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啦啊。 那所以佛为此为这个不净观而教安波念啊，哪里算是佛法观慧的常道啊？就是在这部经来说，它是对治不净观的这种毛病呢，而说安波念啊。那真正的其实那种如实慧观啊，它还是像三法印、四谛缘起，这些才是真正的慧观的内涵啊。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佛陀本身也是修安波念，大家知道吗？哈，但是修安波念呢，它只是一个方法。当他要进入这个涅槃城，或者是见到诸法实相的时候，其实他也不需要再注意呼吸了，因为他已经进入法的实相了。这样了解吗？哦，那个只是借助一个成就止观的方法而已。所以这个安波念到最后还是要转观啊，如果不转观的话，那其实他没有办法见法啊。嗯，好，再来，法是缘起假名而本来空寂啊，但人类由于无始以来的无明啊，总是有我相啊，内有我相，外只取镜像，不知道空无自性，确实如此啊。那所以升起很多我爱我慢等等啊，我执法执啊，那必须要依智慧的观察来否定这一些内外的执取啊，才能够证得法性离系论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那导师在这里呢，继续就引经了啊，引经文来解释。第一部经就是我们的世身啊，就是我们的属于我们的心方面呢，是属于内部啊。那外在的境界，其实这个都是内外都是一切相，这一切相都是无有我或者是我所啊，都没有可以执取的啊，不管内外。所以，如果按照这些经文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内在的身心啊，不管它是怎么变化，怎么样的干扰自己，或者外在的镜像呢，怎么样的考验自己，实际上按照佛法来说，缘起的事相来说，它都是无我或者是无我所啦啊。那因为凡夫认为它是真实啊，是我的，所以呢，跟我不合的才会引起对立，升起烦恼啊。再来第二个圈圈，就第二部经。佛陀说不见一法可取而无罪过，就是实际上是没有一法值得我们去取着，可以去取着的，因为一取着就有过失，就有罪过，没有任何一法可以 取着。那假如我取色就有罪过等等，那无所取的话就自觉涅槃。再来第三部经，不住世事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提过哈，世事住呢，就是我们的世运呢住在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世啊哈，它可以住在哪里呢？住在身啊，色法哈，住在受想行啊等等这些。它是呢，其实它是可以住在它附属的东西啊，这个就是它的所缘。那如果这个是啊，我们的心攀缘断了之后呢，它就没有地方可住了。没有地方可住的话，其实也是无所取无所着了啊，自觉涅槃。那由于慧观而契入法性啊，这些慧观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像三法印啊这一些，它就可以让我们契入法性，而不是呢取向分别的事啊，虚妄事的观察，这些虚妄事的观察就如我们前面所讲的啊，就是有取着啊，有分别的事，这个就是啊。要把它改过来，应该要学习呢，依智不依事啊。 那从无自性分别而达到离一切取着戏论这些烦恼而进入空性解脱的境界啊。好，最后一行，如有一毫相可取，即不入法性，就没有办法进入法性啊。所以中道的德行实际上它是要有两方面来看啊，它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从离恶行善方面来说，初学者啊，他应该要执善而固执啊，就是从初学呀、止恶行善的阶段来看，他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要执善固执啊，不敢去作恶啊，然后持戒善法。但是第二个圈圈的地方呢，他就说，假如你已经修到一个阶段了。要离相解脱了，那就连善，如果取连善行也取着的话，这个又成为障碍啊。所以，到这个阶段呢，假如以为有行善的人或者行有善行可行哈、啊，就是有法可行，有人在行，这成为如实正观的障碍。大乘佛法里面称它为顺道法碍啊，那佛在长阿含也有提到啊，在增益阿含也有提到了哈、啊，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上应舍就是法，就是类似善法啦哈、啊，种种啊道法啊都应该要舍了，何况非法？非法就是有罪的法，罪过的法哈、啊，恶法。所以其实修行是有阶段的哈、哦。第一个阶段是以福舍罪，第二个阶段呢是以舍舍福啊。那这个很简单，大家可以把这些重点哈、啊、自己背起来就可以记得哈、啊。好，再来，如佛常说地水火风等关门，如于地有地想。地即是神，好，这个神就是我啊，我的别名啊。那地是神所，神是地所，什么意思哈、啊？看不懂哈、哦，所以我们要看一下278页，大家翻一下278。278，就是第十八章最后那一面呢、啊。你看上面画线的地方，上面第一段啊，画线的地方，依运来说，地即是神，就是即运即我，有看到吗？哎，就导师在解释那个经文啊，地即是神，就是即运即我，就是在我，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四地水火风所组成嘛，那假如我们认为这个地呢，坚硬性呢，是属于我的。那个就叫即运即我啊，那地即是神所，神是地所啊，是附属的啊，就是地大呢是属于啊，地呢是属于神所啊，就是我所有的啊等等，那这个就属于离运即我啊，那无我无我所就是于一切法无想的意识。那这个就是属于这部经、哦、这两个重点，就即运即我还有离运即我。 OK， 我们回到271，其实这里的两部经呢不是很好懂，因为导师没有解释，但是我有补充刚刚看那个地方、哦、给大家初级大圣那里呢就很详细啊，但是详细又好像有一点深哈，嗯，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做一些补充啦哈，附标，比如说271页，刚刚我念那个第二段的经文哈，于地有地想这一段经文呢，大家在旁边可以写它的一个标题啊。这一部经其实它最主要要阐明的是无一切想，没有一切想。 所以大家在那个经文的旁边哈，在经文的旁边你可以写一个 A 啊，写一个 A。无一切想啊，没有一切想的意思啊。那再来是怎么样？再来第二段经文哈，就是真实禅。下一段经文有没有？佛为巴加利说真实禅那一段经文呢？大家可以在旁边加一个标题 B 啊，不依一切啊，它的重点是不依一切，不依一切来修，不依一切啊。所以这两个重点，你只要把它抄在经文的旁边呢，那大概它的意思你就可以记得了。看得到吗？那 A 有关于 A 这一部经呢，就是无一切想这一部经，它最主要佛陀说地水火风，其实它不是跟这个我啊是结合的或者是分离的，它只是因缘和合的法而已啊，它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任何东西啊，所以我们不能在这地水火风当中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啊，那这个都是属于妄想。再来下一部经呢，佛为巴加利说那个真实禅，就甚意空观，他也是用地水火风哦，你看他说于地想能服地想，于水火风等等啊，一直到经文的后面，然后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觉观而修禅，有没有啊？经文就是这样，不依一切而修禅啊。那这个就是这两部经的一个特质啊啊。那不依一切而修禅，我们要怎么理解它呢？大家有拿到不是拿到，是上一次有发的一个补充讲义啊，一张补充讲义，就是第十八章的第一次发的那个补充讲义第二页啊，第二页我有画了一个对照表哈，就是杂阿含经926经，导师在初期大圣这本书里面有把经文解释，有没有？这个啊，这个，对，这样，有两栏啊，那个图表是两栏啊，就是你对应刚刚我念的那一部经哈、啊，不依地水火风而修禅那部经，其实就是这个图表的经文啊，啊，就是这个图表的经文，上一次发的。那这个补充讲义第二页，你看这个图表的最底下啊，最底下那一栏啊，左边啊，左边你看左边是杂阿含经的经文，倒数第二行就是像佛法概论所写的哈、啊，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觉观而修禅，有找到吗？有哈、啊，你看右边导师的白话哈、啊，右边是导师的白话解释。老实说，这部经其实他说了一个重点，就是不依一切而修禅。那不依一切呢，不是什么都不依啦，就是懵懵在那里这样哦，不是哦，他是于一切想而服一切想，就是借助一些方法哈、啊，来不让心住在这一些禅定的一般禅定世俗的方法里头。是依一切法理一切想，就是无所依的生禅啊。那这一部经其实不是很好懂啦哈，嗯。那大家假如有兴趣的话哈，可以慢慢去看啊，因为这个图表只是重点的一部分。那我在原本的讲义初期大圣的内涵里面是引的比较详周详一点啊。有时间的话大家回去慢慢看、哦、不过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哦、原来的讲义271页第18章、哦、271页 下面的这两部经、啊、导师要讲的重点，其实导师有做一个小小的归纳、啊、就是在272页最上面、啊、本文两行、啊、这两部经其实它不管是 A、啊、无一切想，或者是 B 不依一切而修禅，它都属于无所住的圣意空观。那迦旃延修这样的禅观，由于佛的教化，缘起假有性空的中道而来，是证悟法性的不二门、啊、就是假如我们能够弃证到真正圣意空无所住的话，它是如前面这些圣意禅那样、啊、就是它、也没有住在地水火风当中，那也没有落入任何的己蕴寂我啊、啊离蕴寂我的过失当中，也都没有，因为法性呢是不可思不可议。那这个就是第十八章的一些重点了、嗯、好，那我们第十八章暂时到这里了、嗯、后面很丰富的一些补充资料、哦、希望大家有时间回去再慢慢看、啊嗯、好，我们要进入第十九章菩萨众的德行、啊、我们前面是谈戒定慧嘛、啊、现在要谈菩萨众的德行。第十九章同样的导师也是分成两节，第一节是菩萨心行通说，那这一小节呢导师分成也是几个小项来谈。第一个就谈的是介绍的是空和慈悲，那在没有进入空和慈悲之前呢，导师先跟我们提到就是什么是菩萨，什么是菩萨。那前来就是前面啊，第十六章在谈在家众的德行，第十七章在谈出家众的德行，都是约世尊适应当时的声闻弟子来说的。本章就是第十九章的菩萨呢，虽然也是在家或者出家的学佛弟子，不过这一群人他是追踪世尊的精神与本怀、哦、所以他们的情怀跟声闻弟子有一点不同、啊、那这些菩萨道是源自于世尊的本教、哦啊、也是在学佛当中而启发的、啊、想修菩萨道，他是佛入灭后经过三五百年的孕育成长而来、啊、发养成后来的这个大乘佛法，就菩萨道。大乘教虽然是为了适应时机而多少泛化，然而它的根本原则还是光华灿烂，能彻见佛法的真髓。那这里大乘佛教呢，多少有一点泛化，导师在我注脚一有引给大家看啊。在早期的印度之佛教当中，我有划线给大家、啊、第二行括弧一第二行，中期佛教之缘起性空、啊、虽然以起泛化之机而意象多云当，有没有、啊、这个就是中期大圣有泛化之机、啊、不过在括弧二华语集就是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导师在解释泛化之机应圣的时候呢，导师说泛化应该改为天化，有没有我发现的地方、哦、也就是低级天的鬼神化，就导师说在大乘佛法里面其实泛化也不是说没有，但是天化比较多，导师有举了三大重点啊、哦，就是大乘佛教里有这样子的倾向，我们要留意。第一个呢，就是在括弧二里面的第四行啊，一文殊普贤还有毗卢遮那佛这个华严三圣呢， 或者是在华严会上的那一些龙天护法，大部分呢都是鬼神天神的姿态出现，这些大菩萨他是驾临人间的圣者在第几行，五六七，第七行刮胡二的第七行，这些菩萨是驾临人间的圣者那大有人间修行不如鬼神，无数的天神成为华严会上的大菩萨，表示下一行表示众天而轻人间的心声那第二点第九行在第二点就是咒术还有护持就第十行诵咒求保佑求护佑，这个是早期佛法所没有的，就是含有祈求的意义神教他力的护持在佛法里面发展。第三点天化呢，导致说是像念佛或者是往生净土，或者是呢希望现身得到消灾治病延寿，这一种现身求利益跟低级的神教相近，他是说相近所以大家我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不要跳起来啦他是说相近，就是说我们在不管是做法会啊还是共修啊还是写消灾延寿都好，我们不能只是为了就是我出了钱，我出500块出1000块是希望得到全家消灾延寿的，这样你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利的那一种心态呢，实际上不是我们佛法所要所应该有的含义啦当然我们当然希望佛菩萨的慈悲加倍那慈光摄受我想应该还是会有的护念嘛，三宝护念，但是不能够认为就是如果来参加法会了回去呢车子被偷啦说哎呦，慧律讲堂这里做法会都不灵的啊，这样又不是师父的错，对不对所以也不是佛菩萨的错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所以我们在学佛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理智所以大乘佛法有这样子的一些因素呢，而不得不让我们现在的大乘佛教徒呢多多谨慎虽然是见到佛法的真髓就是行菩萨道而成佛，但是它里头含蕴着非常多这种天化或者泛化的思想，我们一定要谨慎好，我们休息一下